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，
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，使忧伤的心得欢畅。
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，
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，使绝望的灵得盼望。
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郑子民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程。在上一课我们谈了如何辅导一对婚姻上遇到困难的夫妇，我们也谈过一般导致夫妇遇上问题的，第一就是缺乏沟通，第二是不够成熟，第三是轻视婚姻的尊严性，第四是配偶的要求得不到满足。其实这种种的问题常常会导致有一种后果发生，那就是婚外情了。今天我们就从一个有婚外情的婚姻辅导的个案来探讨一下，一位教牧同工应当怎么样辅导一对婚姻面临破裂的夫妻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先听听这个个案吧。
晚才回来，
唉，有应酬吧？
你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没有回家，难道应酬要应酬到天亮吗？
你们这些妇道人家，你晓得什么？不是我在外头拼命赚多几个钱，怎能够维持这个家的开销？怎能够让孩子上他那个贵族式的幼儿园呢？
你
我怎么了？
你最近的工作真的这么忙吗？
当然忙了。你以为我在外面赚几个钱是那么的容易吗？白天上班，晚上应酬，我也是很苦的，你知道吗？
那你忙，那我就应该好好的服侍你了。
哼，那可不必。
哼，你忙，忙到你的工作都在办公室里做不完，晚上还要带到女秘书的家里去加班。
好啊好啊好啊，你倒找人来侦查我的行踪来了啊？
你不用在那边乱吼乱叫的，这种丢脸的事你还嫌知道人不够多吗？你要住在隔壁的王太太知道吗？
我做了什么啊？我跟婉清是清白的，我们没有做个什么事。
好啊，现在竟然叫起名字来了。你们开始交往了多久？你给我老实的说。
你少起疑心了。这个李小姐来我们公司才半年不够，我怎么跟她会？
我现在不相信你了。起初你说公司有应酬，我相信你。你又说应酬要到通宵，我也相信你。到头来你什么都是骗我的。
我
你以为你这种谎话真的天衣无缝了吗？是吗？你晓得神是公义的，你千想万想，你想不到在你的公司里还有另一个皇帝兄吧？有一次啊，这个皇帝兄打电话到家里来找你，问你为什么那么久都还不到教会聚会。那天你还说你要应酬去，皇帝兄说他的部门虽然跟你不同，但是他说他也知道公司根本没有派你去应酬的。我最初知道了你出了问题，你是不是还想否认呢？
是又怎样？反正事情已经让你知道了。好，也好，要跟你说清楚一点，婉君已经跟我在一起了。
哎呀，气死我了！
你跟我说，我们结婚那么多年来，你到底 给了我一些什么？你说，你说。
啊，我。
哼，你说不出来了。哼，婉君不像你，她温柔，她体贴，她服侍我比你更周到。到了她家，我才真正感受到有一个家的感觉。你看，你一天到晚，整个人，你的心思都放在毛毛身上。什么考试预备功课了，什么课余要学跳舞班呢？就算我跟你说这些事情，你根本就忽略了我的存在。
我，你还说我忽略了你？啊，神呐、啊，我到底做了什么事啊？我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宝贝毛毛？你竟然说我忽略了你？我
这个家，我已经再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。为什么这个家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自己好好去反省一下吧。
哎呀，我真的做错了吗？神呐、啊，我做错在哪里呀、啊？难道照料孩子也有错吗？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听过这一个例子之后，你有什么辅导的方向呢？在刚才的广播剧当中，由于有第三者李小姐的介入，使这一对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痕，这段婚姻极可能要以离婚告终了。不过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虽然这一阵子他们比较少来参加聚会，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仍然能够尊主为大的。所以一期过后，妻子就来找我谈话，诉出他心中的苦闷。他很恐惧，怕这一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。妻子找我，希望我能够辅导他的丈夫，叫丈夫回头，不要再沉迷那个什么秘书小姐了。根据我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这一对夫妻，不论是丈夫或是妻子，都有不对的地方。夫妻之间出现问题，绝不会是单方面的事，正所谓一只手拍不响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妻子的一方面吧。在妻子的看法中，她的观点是建立在整个家的方面，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这个家庭为中心，这包括了丈夫、她自己以及他们的女儿毛毛。她觉得她要把这个家照顾得井井有条，把丈夫女儿的起居饮食照顾得妥妥当当，就算是尽了做妻子的责任了。不过她的重点似乎是过分偏向女儿方面，这使得丈夫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。我认为妻子这一方面实在做得有点不够。从丈夫方面来看，丈夫认为婚姻最主要是两个人的事，其他的人和事都是附属品。自己在外头忙碌工作，回到家里除了三餐无缺以外，感受不到妻子的关怀和温柔，自己的心灵自然变得空虚了。后来公司里的女秘书趁虚而入，给做丈夫各方面的满足，丈夫在这个女秘书身上，他似乎找到家应有的感觉了。话虽如此，但丈夫做出对妻子不忠的行为来，这乃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这不能够因妻子的精神集中在女儿身上而同情丈夫。妻子跟我谈过这件事之后，我便找机会邀请她和丈夫一起来跟我做第一次谈话。从谈话当中，我知道丈夫的心里常常受到圣灵的责备，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罪，同时他也很坦白地向我表明后悔。由于他有这种悔意，我们就开始谈一谈今后对这对夫妻应当做些什么事，来弥补这件事所带来的伤害，以及再次过一个蒙神赐福的婚姻生活。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丈夫有后悔的表示呢？其实夫妻两方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后悔的意思，共同努力改善目前境况的话，甚至其中一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话， 那么婚姻辅导是十分难以展开的。唯有当这对夫妻中犯错的一方愿意悔改，要在神面前重新立志，在他的配偶面前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，做一个爱护家庭的丈夫的时候，我们辅导才会产生果效。所以当一个配偶没有悔改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只有祷告，求神改变他。以一个愿意悔改的配偶来说，我们应当怎么样辅导这对夫妻呢？为了改善两个人的关系，夫妻俩首先要排除猜疑对方的心，不要步步为营，一步一惊心的态度，反而要坦诚的商讨善后的办法，这是最基本的态度。辅导者要勉励夫妻二人都带着倚靠神的心，学习一同来处理感情的问题，增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，什么事都要以夫妻的感情为重。做丈夫的必须首先谦卑承认自己的罪，求神赐给他力量，与妻子共同度过这个由于罪而产生的最困难的时刻。相信决意悔改的丈夫深刻的体验奸淫所带来的内疚、自责和空虚。第二方面，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，夫妻俩必须共同承担，不能够将责任单单的放在某一方面。就像刚才的例子当中，虽然是丈夫犯罪，但在某个程度上，妻子也要承担婚姻关系出问题的责任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把责任一股脑的全都推给丈夫，以为丈夫在外面有第三者都是他的错，妻子一点错误都没有。我认为对丈夫来说似乎是有点不公平了。圣经中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所说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的妻子，她就是为了照顾女儿毛毛，相对来说她忽略了丈夫的需要。这种情况很容易使她觉得公司上的女秘书更加具有吸引力，这是做妻子难辞其咎的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妻子的不应该随便将这些婚外情轻易的到处去宣扬，不要让太多不相干的人知道，这样既可以维护丈夫的自尊心，也可以维护家庭名声的完整。若是人人都知道这个丈夫曾经有外遇的话，丈夫心里可能就会想到，反正人人都知道我有外遇，干脆跟这个到处说我有外遇的妻子离婚算了。如果真是如此，那么我们想借着辅导来弥补这一段婚姻，也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困难。第三点，就是夫妻必须下定决心终止这段婚外情，不要让它再拖泥带水的继续下去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不忍心，恐怕这个第三者难受，唯有让自己的丈夫与第三者维持藕断丝连的关系，只好让这段关系慢慢的结束。妻子这样处理丈夫是非常不智的，因为我们既然知道这种关系是罪，为什么让罪继续存在于夫妻与第三者之间呢？我们不单劝妻子要丈夫断绝这种关系，而我们也要鼓励丈夫鼓起勇气，将他与第三者的关系一刀了断，绝不拖延。在这个时候，相信妻子的内心一定会引起很多的恐惧，怕她的丈夫决心不足，或是怕第三者不愿意分手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鼓励做妻子的学习抓住神的应许。在诗篇第二十七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圣经中神的话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支取力量， 靠着神的话得胜。既然丈夫决心悔改的话，做妻子的就应当让神在夫妻间做桥梁，重建彼此失去了的信任。第四方面，我们要鼓励这对夫妻过追求圣洁的生活。就以刚才的例子来说，丈夫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信心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身为一个辅导者，我们要鼓励他。有需要的话，请他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，圣经说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，把自己交托给信实的创造之主，一心行善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再逃避沮丧，应当努力的做认为是对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丈夫担心妻子今后是否再信任他，害怕与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会否再想起公司的那个女同事，那做妻子的就应当下定决心，让神挪去他心中的恐惧，凡事从好的方面去想。大家彼此鼓励，忘记过去不愉快的时刻和痛苦的这种经历，共同的追求更圣洁、更合乎神的心意的生活。第五，在夫妻之间努力建立桥梁，除了共同追求圣洁的生活以外，更进一步的就是要建立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桥梁。做妻子的有时候也会为这件事情难过的，但是当他陷入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便要学习一下诗篇141篇第三节所说的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求神守住他的口，不说出埋怨、讽刺丈夫，甚至是恶毒的话。这些话呢，只会毁坏两个人的关系，绝对是没有益处、没有建设性的。那在丈夫一方面呢，也要学习不要把责任随意的推到妻子身上来。正如以弗所书4:29所说的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夫妇应当多说一些鼓励造就的话。第六点，劝勉夫妻控制自己的心思，以及学习由圣灵来管理自己的心。妻子应当学习对丈夫采取四不的政策。那是哪四不的政策呢？就是不批评、不论断、不指责、不定罪。如果已经原谅了配偶的话，就应当从心里去饶恕他。那做妻子的，自从知道丈夫对自己不忠之后，她可能对丈夫没有信心了。如果发觉丈夫有什么异动，便怀疑他出现问题了。但从这一刻起，妻子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再侦查丈夫的所有行动，避免令自己经常陷入患得患失的心境当中。同时，经常的侦查行为也会使丈夫难堪的，这反而会引起反作用。第七，婚约誓盟的再肯定。若要和妻子重新建立关系，丈夫必须先对神有忏悔的心，和对妻子重新肯定他的盟誓。他需要诚心的在主面前为以前所犯过的罪彻底悔改，让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，重新将当初结婚那天对妻子忠诚和信实的承诺，再次重新的在神面前下定决心遵守婚约。第八，就是重建信任。当然，夫妻之间呢，一旦出现问题，自然不会一下子说变好就变好的了，其中呢，要经过一些困难的日子。在这个过渡的期间呢，夫妻要凭着对神的信心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感。 夫妻二人要站在同一个阵线上，共同对付第三者。当夫妻重建信任的时候，可以辅导他们共同探讨造成不信任的原因，借此改善目前困难的情况。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要共同在神面前追求彼此圣洁的生活。那以上所讲的是如何辅导一个有婚外情的个案。然而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有了婚外情才去面对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谈谈如何防止婚外情这种严重破坏家庭的一些方法。在消极方面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以下的事情了。第一，不要为自己设立圈套，让自己有犯罪的机会。我们不要把男女关系看得太过随便了，无论是在同事、朋友或者信徒当中，都要与异性呢尽量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过于亲密或者是与异性独处。第二方面是不翻陈年旧账，不要堕入控制配偶的圈套当中。很多时候因为配偶曾经犯罪得罪了神，也得罪了自己，我们就会或多或少的有意无意之间的利用配偶这种情绪来支配他，使他受我们的控制。因为他觉得亏欠了我们，对不起我们，所以当我们要怎么样的话，配偶大都不敢反对的。如此一来，就会堕入控制配偶的陷阱之中了。好了，消极的方面我们谈过了，现在我们就要来谈一谈积极的方面了。那第一，我们鼓励夫妻呢要彼此接纳对方的独特性格或者说个性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个性，我们不能说这个人生性好静不太好，那个人生性活泼很好。其实呢，性格也是神赐给人的特别的恩赐，所以夫妻之间除了接纳自己的性格之外，更应当去接纳他配偶的性格。此外呢，我们也应当劝导夫妻不要拿别人的配偶跟自己的来比较，因为我们拿别人的丈夫妻子跟自己的配偶比较的话，总会有一个是比自己的配偶有更多的优点的。神给夫妻各有不同的潜力，在两个人的适当的搭配之下呢，结合成一段美好的婚姻，是其他的婚姻不能够比拟的。另外，防止婚外情呢，就要注意要戴上配偶的眼镜，才能够了解他如何看这个世界和对事情的处理的方法，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。这就等于夫妻两个人都要有同感心，能够以对方的观点去看事物，这也就是说设身处地替别人想一想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鼓励夫妻愿意不断的学习爱，愿意为了爱而牺牲自己，用行动来表示自己是爱对方的，好像是留意每一件发生在配偶身上的事情，愿意聆听他下班回来所发生的每一个牢骚，愿意分享他每日的喜与悲，愿意共同的分担他所背负的重担，体谅他，鼓励他，这些都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产生的行动。但如果夫妻之间能够这样的话，他们就没有太多的空间给第三者了。作为教牧的，除了以辅导的方式来帮助有问题的信徒之外，还要提供其他的资源来帮助信徒。例如呢，在平时要注重与婚姻有关的教育，教会可以透过一些小组团契等等，灌输信徒正确的恋爱、婚姻与家庭有关的观念。那另外也可以鼓励信徒设立关怀小组，互相的支持，互相鼓励，学习彼此守望，互相提醒并且带导，使出现问题的夫妻不觉得自己是孤单无援的。 反而得到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鼓励，更加体会到肢体关系的亲密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学习差不多了，那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些重点吧。今天我们讲的是婚姻辅导的第二个部分。那如果夫妻要改善两个人的关系，就要留意以下各点了。第一，夫妻呢，首先就要排除猜疑对方的心，坦诚商讨善后的办法。第二，夫妻必须共同的承担，不要将责任单单的放在某一方面。第三呢，夫妻必须下定决心终止这段婚外情，不要让他再拖泥带水的继续下去。第四，就是鼓励夫妻过追求圣洁的生活，把自己交托给信实的创造之主，一心行善。第五，在夫妻之间努力建立两个人关系的桥梁。做妻子的就要求神呢保守他的口，不说出埋怨、讽刺丈夫甚至是恶毒的话。那做丈夫的也要学习不要把责任随意的就推到妻子身上来，夫妻呢就应当多说一些鼓励造就的话。第六，劝勉夫妻控制自己的心思，以及学习由圣灵管理自己的心。妻子呢就应当学习对丈夫采取四不的政策，就是不批评、不论断、不指责、不定罪。第七，婚约盟誓的再肯定。若要和妻子重新建立关系，丈夫必须先对神有忏悔的心，和对妻子重新肯定他的盟誓。第八，重建信任。那夫妻就要凭着对神的信心，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感。夫妻二人要站在同一个阵线上，共同来对付第三者。另外呢，我们就谈了有关如何防止婚外情的方法。在消极方面就有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不要为自己设立圈套，让自己有犯罪的机会，要与异性呢保持适当的距离。第二，就是不要翻陈年的旧账，不要堕入控制配偶的圈套之中。而积极方面呢，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夫妻要彼此接纳对方的独特的个性。第二，夫妻们不要拿别人的配偶跟自己的比较。第三，就要防止婚外情，要注意的是要戴上配偶的眼镜，才能够了解他如何看这个世界和对事情的处理，为什么跟自己是不一样的。最后，这是鼓励夫妻愿意不断的学习爱，愿意为了爱而牺牲自己，用行动来表示自己是爱对方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时间也到了，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，欢迎您来信本电台的通讯地址，写给我郑子民收，索取教牧辅导的讲义。那我收到您的信，就会尽快把这份讲义送给您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